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1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俄罗斯未来几个月将停止同埃及的空中往来，日本和韩国官员争取年内解决慰安妇争端，美国纪念退伍军人节，一名韩战美军遗骸在节前返回家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及其全国民主联盟曾在25年前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目前正朝着再次大获全胜迈进。上次大选之后，缅甸军方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全民联赢得135个议会下院议席，将近已确定选举结果的议席的90%。昂山素季本人也再次当选议员。全民联已宣布取得对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压倒性胜利，并对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的缓慢速度公开表示不满，但尚未指责执政党故意拖延。昂山素季星期三致信吴登盛总统、议会议长瑞曼和军方首脑敏昂兰，要求下周与他们分别进行会晤，看来是为了争取确保权力过渡顺利进行。缅甸选举委员会逐渐透露出的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民主联盟大获全胜。国际观察员也开始发表他们对周日缅甸选举的评估。下面是赫尔曼发自仰光的报道。
一些国际观察团表示，缅甸25年来的首次公选是和平的，选民的高投票率也令人鼓舞，但是他们也认为缅甸要实现民主仍然任重而道远。
The process went better than many expected beforehand.
过程比许多人先前预期的好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确保以后实现真正的选举。
其中一位最备受瞩目的国际评论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不会将这次选举称为自由和公平的。
无论如何，我不会倾向于那样的表达，因为两院中25%的席位给了军队，还有宪法的问题。有些人因为是穆斯林或者罗兴亚人而处于冲突中，而被排除在外。
国际观察员认为，令人鼓舞的是执政党候选人接受选举失败。他们说，选举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人民来评说。
我觉得这是一次胜利，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和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所有参与者都依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参与选举，选民名单上的每一位持有国民身份证的公民都可以投票，但是那些没有选民证的人就没有资格投票。
反对党的支持者怀有谨慎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军队不会再像1990年大选之后那样阻止胜利者昂山素季和他的全国民主联盟接管政权。美国之音赫尔曼仰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方面表示，同埃及之间的空中往来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暂停，原因是对于埃及机场安全的顾虑。 10月31号，在埃及境内西奈半岛上空发生的空难事件导致机上224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媒体星期二援引克里姆林宫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埃及方面必须要改善西奈半岛上的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以及首都开罗和红海旅游胜地赫尔格达这些主要城市的安全。就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官员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各方专家目前仍然在继续调查10月31号俄罗斯班机失事的原因。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成千上万名旅游者继续从埃及撤离。一些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团伙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目前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飞机的失事与爆炸装置有关。埃及方面的调查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终的官方结论。另外一方面，华盛顿准备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际飞行安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架俄罗斯客机在西奈半岛上空坠毁是机上炸弹爆炸所致。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原因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但是调查人员从找到的这架失事空客客机驾驶舱的音频记录器寻到了爆炸原因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炸弹爆炸造成机毁人亡。
在飞行记录器的最后一秒听到了一种声音。
进一步的分析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一再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以下据称是一段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的信息。
感谢真主的帮助，哈里发的战士设法让俄罗斯飞机在西奈上空坠毁。
美国议员们正在努力做出最后的结论。
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伊斯兰国组织或者其分支所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完全盖过基地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威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西夫说，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发现了亟待关注的国际飞航的薄弱之处。
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已经断定挫败机场保安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内应的帮助下伺机破坏。若是这样的话，该地区或其他地区至少有10几个机场会面临同样的威胁。
西夫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航空公司可能尤其面临风险。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机场，当局近日加强了安检程序。另一方面，俄罗斯客机坠毁原因的调查仍在继续。俄罗斯和英国暂停了飞往埃及的航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不断恶化的中东局势到停滞的和平进程，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似乎正在让他们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成为过往，将两人星期在白宫的会谈重点放在共同利益方面。下面是潘德的报道。
我再次感谢你的款待，特别要感谢你维护和加强以色列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坚实的同盟关系。
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星期一见面时握手问候，承诺加强合作，试图消除因伊朗核协议而引发的关系紧张与不和。
总理和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这不是秘密，但是我们在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方面没有分歧。
这是伊核协议签署以来奥巴马跟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两人会谈的重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同时华盛顿考虑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们要确保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不仅能保卫自己，还要能够跟我们合作，共同阻止恐怖主义和其他对安全的各种威胁。
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2个多小时会谈期间，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是重点内容。奥巴马谴责了巴勒斯坦人最近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敦促巴方恢复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在公共场合的一项呼吁。
我仍然致力于为两个国家的两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景，即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承认犹太国。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称，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令人鼓舞，他敦促乙方尽量践行承诺，尽管不抱期待。
我们毫不隐晦，鉴于双方的变化，在未来14个月里达成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不大，甚至都不大可能在未来14个月里开始进行有关两国方案的谈判。
在白宫外面，一小群示威者星期一指责内塔尼亚胡和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造成了和平进程的停滞。
如果政治人士不会因此被吓倒，他们就可以退后，并看到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如果把有严重错误和失误的政府赶下台，那么或许可以带来和平。
也有抗议人士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星期三，日本和韩国官员在首尔举行工作级别会谈，争取解决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强迫朝鲜半岛女性提供性服务问题的历史性争端。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承诺在年底之前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议。上星期，朴槿惠和安倍晋三在首尔首次举行双边会谈。在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首尔的立场没有改变。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说，日本政府必须提出受害者以及韩国民众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东京则认为1965年签订的日韩关系正常化条约已经解决了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受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三，美国的退伍军人节，是向所有军人，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战斗的军人致敬的节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特别的节日。经过多方努力，一名在韩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在今天的退伍军人节到来之前终于返回了家乡。这是一位退伍军人家庭得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森伯格国际机场，民航客机载着韩战军人、陆军下士马丁·金恩的遗骸回到家乡。当年18岁的金恩在韩战期间被俘，后来饿死在战俘营，但是他的遗骸直到不久前才被找到。金恩的侄子理查德·贝纳尔从来没见过他这位英年早逝的叔叔，不过他说，
这太神奇了，他们能把他的遗骸找到送回来。
贝纳尔感慨地说，
很高兴他终于回家了。
美国政府致力于把所有在海外战场牺牲的美国军人都带回家安葬。退伍军人蒂姆·史密斯说，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承诺要把他们都带回家，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到目前，美国还有7000多韩战军人下落不明。美国政府将11月11号，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期，定为退伍军人节。这一天，人们向所有的军人，特别是参加过战争的军人致敬。民众这一天举办音乐会和游行等活动，向阵亡将士墓献花圈，或者给有困难的军人家庭提供帮助。来自爱达荷州博伊斯的珍妮特·沃森是美国陆军预备役军人，在训练中受伤，目前正在康复之中。在退伍军人节前，他和家人收到了一个大礼，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运动型多功能车，由一个非盈利慈善组织捐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两位杰出的美国人曾在二战及战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他们来到纽约，将以贵宾的身份参加11月11日的退伍军人节游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却不是他们生命轨迹的第一次交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德国上空的轰炸行动，战斗机在轰炸机旁护航，以确保任务的成功。对两位功成名就的93岁的老人来说，这种二战场景当时是例行任务。
成功的电视作家诺曼·里尔曾经是 B-17 轰炸机上的一名炮手，参加了52次对德作战任务。他的保护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罗斯科·布朗，他现在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当年属于最早一批塔斯基级飞行员。塔斯基级飞行员是二战中著名的非洲裔美国军人群体。里尔和布朗从未蒙面，却像是一辈子的朋友。布朗说，他曾护送里尔的轰炸机编队空袭过柏林，并驾驶螺旋桨战机当空击落了一架飞得更快的德国喷气式战机。
我快到柏林时，看到喷气机直线冲上来，那时我说，丢掉你的副油箱，跟着我，喷气机要上来了。我当时在上面，然后掉头向下，飞到轰炸机的下面，再转向喷气机的盲点，用我的 K14 瞄准器，那是一个电子瞄准器，目标进入圆圈内，扣动扳机，轰的一声，喷气机被击毁了。
里尔说，那项任务从意大利到柏林，然后返回意大利，用了16个小时。他被认为是欧洲战场上最长的任务。
我们面对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挺多的，因此我们对塔斯基级飞行员的感激就更多了。他们经常护送我们。
布朗说，塔斯基级飞行员在二战中的贡献粉碎了美国黑人不善战的谬传。
当时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脸谱化形象是，他们没有智慧、勇气或领导力，当不了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完全摧毁了那样的谬传。
里尔创作了很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美国电视节目，终于见到那位也许多次救过他和机组人员的塔斯基级飞行员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他是我们的护卫，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保护了轰炸机，所以我们70年后才能再相见。
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表示，菲律宾愿意同中国加强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这一声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峰会召开之前几天宣布。今年的峰会在马尼拉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参加。近年来，由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菲律宾与中国很少交往。下面是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马尼拉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同意加强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这一声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几天公布。今年的峰会在马尼拉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参加。近年来，由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菲律宾与中国很少交往。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会晤中表示，双方将搁置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使两国关系回到正轨。
罗萨里奥外长说他心情不错，他很高兴迎接王毅外长。他还说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访问，因为访问本身就表明我们双方可以推进双边关系。
何塞说，中国外交部代表团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那就是在峰会期间他们不会提及海洋问题。他还表示，中国外交部代表团此行是为之后中国主席习近平访菲顺畅、安全以及成功打好基础。这位发言人说，马尼拉承诺不提及海洋问题。2013年，菲律宾在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向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过渡绳索提出质疑。马尼拉还寻求法官对某些岛礁是否可以进行经济开发予以澄清。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已至少将诉讼涉及的6个岛礁扩建成人工岛。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且各方的主权绳索有所重叠，他们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北京一直拒绝仲裁，也拒绝出庭。何塞表示，菲律宾周二没有和中国提到海洋争议问题，因为正在等待仲裁案的裁决。他还说，亚太经合组织也不是讨论这一事关国家安全问题的适当场合。中国副外长李保东周二表示，中国外交部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不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起。
大家都知道 APEC 主要是讨论亚太经贸合作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有共识的，有共识的。据我了解，在今年这个会议上没有讨论南海的这种安排。
但何塞说，其他国家可以在非正式会谈期间自由地谈论南中国海问题。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已经预约了11场双边会谈，其中包括与越南、日本以及美国领导人的会面。澳大利亚国防军事学院亚洲安全分析师卡尔·塞耶表示，阿基诺与习近平之间可能有一个简短的交谈。
菲律宾收到了中国想要传达的信息，那就是别老盯着人工岛了，眼光放长远，我们在崛起，我们爱好和平，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是未来。
塞耶指出，在过去的几天，习近平对越南的访问以及历史性的习马会也是一种方式来减轻各方对于中国填海造岛的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10月29号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提出的诉讼具有部分管辖权。法律分析人士指出，仲裁庭对南中国海地形地貌属性作出的裁决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的利益，因为即便南中国海所有岛礁主权归属中国，中国也无法享有太多的海域管辖面积，南海诸岛也就成了孤礁。另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被迫就九段线法律地位作出说明。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仲裁庭10月29号裁决可以受理菲律宾15项仲裁申请当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和涨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是否可以像北京所宣称的一样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的捕鱼活动。对于其他7项诉讼，包括九段线是否合法，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当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的诉求绕过了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问题，把焦点转到了岛屿所属的海洋权益问题上。因此都在仲裁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一直声称菲律宾的诉求与主权有关，因此国际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法律人士指出，即便是接下来仲裁庭的审理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只是裁决南中国海地形地貌的属性以及他们可以享有的权益，也会对中国造成相当的影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后面的实体程序阶段，仲裁庭很可能会认定那些地形地貌不拥有专属经济区，或是最多只有12海里的领海权。
I think that if you follow the case law, then the case law suggests that these small features generate only very small.
如果你遵循案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的地貌只能产生很小一部分领海，甚至没有领海。如果不能产生领海的话，那么它只是隶属附近国家的大陆架上。如果它们能产生领海权的话，它们也是孤立的，被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所包围。这主要是菲律宾，也可能是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他说，这样一来，这些岛礁也就失去了预想当中的价值。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ost that China is enduring on this are just disproportionate to any sort of anticipated benefit.
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支付的成本与预测的可能收益非常不成比例。你不禁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或者说是共产党这样来推进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民族主义？是军事战略？在我看来，这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划算的。
仲裁庭需要裁决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10个地貌，包括黄岩岛、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西门礁、东门礁、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是否可以产生领海还是专属经济区。克拉斯卡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有关南中国海诉讼一案的法律分析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甚至是国际法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先例，他说其中赤瓜礁、华阳礁、永暑礁和黄岩岛可能属于岩礁， 只能产生12海里的领海权，而美济礁、仁爱礁、主碧礁、南薰礁、东门礁和西门礁只能是低潮高地，不能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克拉斯卡在文章当中还特别举出了几个国际先例，说明国际仲裁和国际法庭对海上地貌的裁决结果非常的重要。他以2009年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为例，只有12海里领海权的蛇岛对两国的划界毫无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古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仲裁庭走不到这一步。
The tribunal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that far to make that ruling because these areas are part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one of the islands that China.
仲裁庭是走不了那么远。做出这样的裁决，因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所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个大岛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岛屿，那是太平岛。
太平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控制，台湾对太平岛进行实际的管理将近60年。他说，由于菲律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联合国的认定，太平岛属于中国的领土。古普塔解释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标准，太平岛是100%的岛屿，因此可以划定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太平岛的专属经济区就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因而产生划界问题。2006年，中国将海洋划界排除出使用仲裁的范围，因此将造成仲裁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说，太平岛可能是中国所宣称拥有的岛礁当中唯一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的岛屿。但是，太平岛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与菲律宾岛屿享有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是无法相比的。萨米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指出，裁决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
The problem with Scarborough Shoal is that it is more than 200 nautical miles removed from any other land fea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n gives the panel the right to make an arbitrary decision.
斯卡伯勒浅滩的问题在于它不属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任何岛屿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宣称的其他岛屿所隶属的专属经济区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仲裁法庭无法作出裁决。但是斯卡伯勒浅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仲裁庭可能会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决。
菲律宾的直接诉求还针对黄岩岛附近的活动。另有分析认为，即便是中国拥有黄岩岛的主权，黄岩岛也不可能拥有专属经济区。中国最多只能阻止菲律宾人进入12海里范围内捕鱼，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12海里之外的地方活动。鉴于菲律宾在这里有传统的捕鱼权，甚至进入12海里之内也是可能的。美国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说，仲裁庭的裁决可能会迫使中国对九段线的属性作出说明，强调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益。九段线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版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圈在了里面，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就九段线的属性是历史性海域、国界线还是岛屿归属线做出过正式的表态和说明。外界指责中国刻意模糊这条线的属性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如果中国承认九段线是历史性水域或是国界线，可能是不符合国际法，但是若澄清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就只能享有依照国际法规定的水域。古普塔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表庭外立场文件等方法主张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的权益，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九段线内的整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者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性的。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会承认或是接受仲裁的结果。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认为，这么做中国会受到声誉和政治上的损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中国。中共权威机构宣布，上海也有大老虎被查。中纪委说，上海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被查。艾宝俊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上海市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省和直辖市中，上海是最后一个有大老虎被入笼的地方。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中纪委说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但没有提供详细指控。被中纪委调查的官员大多政治生命告一段落，绝少能全身而退。艾宝俊曾在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历任财务部副部长、计划财务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07年底任上海市副市长。今年3月和8月，艾宝俊在宝钢的旧部，前宝钢副总经理崔健和赵坤也相继分别被调查和被撤职。同样在今年3月，曾在上海自贸区为艾宝俊做助手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曾在宝钢工作过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崔健的腐败和上海地方政府完全脱不了干系。他当时预测曾任宝钢总经理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会是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他说，我认为是习近平对宝钢问题按步骤的在查他们。记者试图联系郑恩宠律师，却得知他前几日被上海警方抄家，手机也不在自己手中。今年6月，中央第13巡视组向宝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到宝钢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另外，宝钢还被指出贵买贱卖问题，少数领导人员以钢谋私，聚敛钱财，部分项目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部分重大投资涉嫌利益输送，一些项目在资产并购或处置过程中贵买贱卖，海外资产管理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艾宝俊被调查的消息时说，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郑恩宠律师说，韩正和艾宝俊、崔健均关系密切，不过韩正也在会上强调，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县领导班子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上海仅韩正一名中央委员参加，列席会议的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上海市长杨雄以及上海市纪委书记侯凯。北京人数最多，有2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废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星期二晚上出现在纽约一个有关中国挑战的新书讨论会上。这是这位前中共权贵子弟在其父母逝世后，长期未露面以来罕见的参加了一次公开的活动。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晚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深造的薄瓜瓜出席了新书《中国的挑战》的讨论会。会议结束后，他购买了一本新书，并请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签了名。薄瓜瓜还与主办这次活动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进行了交谈。不少在场的与会者认出他后，有的跟他打招呼，有的要求跟他合影，他都欣然接受。虽然他跟与会者互动自然，神情轻松，但表示不接受采访。当被问到现在是否还在实习时，他表示实习已经结束，现在回到学校了。薄瓜瓜是哥大法学院2016班学生，这是他在哥大法学院读法学博士的最后一年。2013年和2012年，薄瓜瓜的父亲薄熙来和母亲古开来分别因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据消息来源透露，父母出事后两三年来，薄瓜瓜一直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避免与华人接触。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共主管公检法的最高机构政法委发文，要求律师维护信访人的权益。在中国，谁来管律师？律师协会、司法部还是政法委？在中国的律师们都非常清楚，只有后者才掌握着律师职业资格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律师的主管单位当然是司法部。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文规定，律师协会可委派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好几百律师或维权工作者遭到逮捕。因此，对中央政法委的此文件，有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禁止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的规定。但他们也谈到，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敏感案件可能会遭到律师协会或司法局的干预和干涉。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文件全称为《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根据该意见，对不服政法机关法律处理意见，以信访形式表达诉求的，可由律师协会委派的律师为信访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信访人准确理解司法裁判文书，依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案例，律师应按照法律以及律师职业规范等条例从事工作，而律师协会一般都在各级司法部局的管辖之下。有很多律师就是因为维权而被律师协会下岗，剥夺了职业资格。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央政法委直接发文指导律师工作，在刘晓元律师看来，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他说，
现在的中央政法委的一个文件下花说律师可以代理，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他从事的业务是按律师法还有相关的诉讼法律的规定，毕竟律师不是党委部门。
但他也表示，在中国，党下发的文件有时比法律规定更有效，因此该文件的下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律师代理信访案件扫清一些阻力，毕竟可以做到有文件可依。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朴志强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从中央政法委的层级下发文件对律师办案做出规定是首次。他说，
上面来鼓励作为律师呢，来去积极参与这个信访方面的这些案件。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当公民与政府或与其他民众发生纠纷时，可以聘请律师代理案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律师们经常抱怨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或律师协会的阻力。刘晓元律师说，
有些地方政府就会说，哎，这是上访的一个事情，你们律师不能代理。
那么如今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中央政法委下发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在实操中的约束性有多大？莫少平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现在仍然是很普遍的，中央的一些决策地方官员并不能正确执行。他说，
那么就是说，作为地方的官员呢，那他为了所谓，保他一方所谓的平安啊，所谓的维稳，所谓的那什么，那么他对律师呢这种去打压，这种去限制呢，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维稳的手段了。
而鉴于大部分信访针对对象都是地方的官员和司法机关，中央政法委这份文件的约束力还难以估计。虽然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但具体谁代理什么案件还要听律师协会的安排。律师协会当地司法单位下属部门下属各地方有当地的律师协会。刘晓元律师介绍说，大部分敏感案件的信访人都不希望聘请当地的律师，但是各地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通常都是当地的律师。他说，
好，你上访的事情那说要律师协会给他指派，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他可能会那个信访人他不大信任， 对啊，他不信任，他说你是协会过来的，因为一个很敏感的案件，那些网民也想得到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他对啊，官就是协会也好，司法局也好，法律援助机构也好，他普通的律师他们就是有点不大是信任。
而从律师的角度，他谈到律师对其所属律师协会指派的任务也会感到压力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增长放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疲弱的国际贸易累积全球增长前景。该机构说，全球前景的改善有赖于中国能否平稳实现经济再平衡，并取决于发达经济体在投资方面施以强力措施。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经合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新的半年期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增长的预期调降到低于多年平均水平的 2.9%， 这是2009年以来增长最为乏力的预测，也大大低于长期平均增速。此外，经合组织还把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从 3.6% 下调到 3.3%。 该机构认为，导致近期全球前景不明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以及全球贸易的疲弱。与今年6月发布的展望报告相比，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大了全球增长的下行风险，也更为脆弱。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星期一在巴黎举行的经济展望报告的发布会上说，
Global trade, which was already growing slow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ppears to have stagnated.
过去几年已经处于增长减缓的国际贸易目前看起来近乎停滞，甚至从一些指标来看显出衰退的迹象，因为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往往与强劲的全球增长并行，因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增长进一步减缓，令全球前景不明朗。
经合组织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令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活动受到重创，其中同属金砖国家的巴西和俄罗斯已经陷入衰退。相比之下，报告预期在住房需求的推动之下，美国仍将维持坚实的增长步伐，明后两年的 GDP 增长步伐将分别维持在 2.5% 和 2.4%。 报告认为，欧元区因为宽松货币政策、低油价和预算紧缩步伐放缓而趋于稳步复苏，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有 1.8% 和 1.9%。 经合组织预测，日本也渴望在明年实现 1% 的增长，但到2017年因为受计划施行的消费税调整的影响，增速或将降至 0.5%。 2015年日本经济因为受其他亚洲经济体需求骤降以及消费疲弱拖累而脱离复苏轨道。该组织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增速将降低到 6.8%， 并将因为受经济再平衡影响而持续减速，并将因受经济再平衡的影响而持续的减速。到2017年的时候，经济增速将会降到 6.2%。 经合组织认为，中国在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同时，希望避免 GDP 增速骤降，还要控制金融风险，因而面临相当大的挑战。经济展望报告呼吁经合组织成员国和20国集团成员国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促进需求，为刺激增长潜能并保证经济惠及所有人群而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该机构呼吁各国依照各自的政策空间继续施行货币和财政政策，为短期需求提供支持。此外，经合组织还呼吁各国集体行动，加大至关重要的公共投资，以使增长得以在不导致债务累积的情况下得以提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议员率团访问台湾。邵建龙在与媒体查叙时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他都认为美国应该检讨一中政策。下面是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11月10号表示，
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受到许多不公平的打压和待遇，他非常希望能改变这样的情况。邵建龙还表示，中国在台湾议题上过度敏感，有些立场甚至很愚蠢。他曾经说过，他认为美国应该检讨美国的一中政策，他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邵建龙说，
I have a real problem with some of the aspects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I do, I've said that before and I feel the same today.
他说，我对一中政策的许多方面实在不认同，我曾经那样说过，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台湾被许多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不仅伤害台湾，也伤害到我们。台湾有能力对国际社会做出很多贡献，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立场而被排除在外，有时我觉得这真的很愚蠢，我真的这么认为。将台湾排除在外对世界并没有好处，我认为中国对于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太过担心，而这不会对全球带来好处。面对媒体询问有关他对马习会的看法，邵建龙回答他持正面态度。邵建龙肯定了马英九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的会面有做到对等地位，他说这非常重要，他希望两岸的关系能在一个对等公开的平台上发展。许多台湾民众担心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太过向中国倾斜，马习会后部分台湾民众更忧虑向中国靠拢的结果将伤害台湾的主权与尊严。对此，邵建龙议员表示，他不担心台湾与中国的距离拉得太近。他说，
I think that Taiwan understands and loves its freedom just as much as the American people do. And I never
邵建龙说，我认为台湾理解热爱自由价值就如同美国人一样，我不担心台湾有天会选择站在损害自己自由价值的那一边。不过，邵建龙议员同时提醒，台湾在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可参考香港的例子。邵建龙说，
I think that Taiwan is smart to watch what happened with Hong Kong because
他说，我认为台湾很聪明的会去看看在香港发生的情况。中国曾经承诺香港一国两制，但至今香港仍然不允许有特首普选，这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民主。邵建龙议员11月10号上午在国民党总部与即将到美国进行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进行了会面，两人讨论了两岸交流和台美关系等议题。邵建龙在同一天下午会见了马英九总统，并计划在11号上午与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会面。这是邵建龙议员今年第二度率团访问台湾，上一次是在今年3月随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搭乘美国政府军机前来。这次访问将停留1个星期，预计13号离开台湾。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已经结束，现在各方都在观察接下来的后续发展，尤其是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是否会受到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说，这场会面最重要的作用是巩固台海两岸关系过去7年多来取得的成果，让台湾未来的领导人不能偏离目前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框架。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说，尽管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来得突然，不过他不认为会面选择的时机是因为中国有意要影响台湾选举。芮孝简星期一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的一场电话讨论会上说，他最近才访问过中国与台湾，也了解北京早已从各个民调看出台湾选举可能的结果，因此举行这场会面并不是为了要影响选举，而是要挑战蔡英文维持台海现状的两岸政策立场。芮孝简说，
They wanted to demonstrate before the elections，
他们想要在选举前对台湾人民展示一个以核心为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基础的两岸关系可能会是什么样貌。他们正在挑战蔡英文，如果他真的是1月选举的赢家，因为他的选举政见就是要维持台海现状，而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为两岸关系建立了新的现状，这种现状只能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来维持。
芮孝显说，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的政治基础，这对于不提“九二共识”只强调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和民进党来说，的确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现状的框架就是“九二共识”。芮孝显说
：“In this sense, I think it does pose a problem for the DPP in Taiwan。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的确给民进党带来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以正面冲突的方式而来，而是它展示两岸关系的最高点只能是在一个中国的方程式之下才能获制并维持。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来包装它，目前台海两岸都能接受的就是九二共识。
在这场以中国与台湾峰会为题的讨论会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卢业忠和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都同意，两岸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会面无疑具有历史价值，它巩固了过去七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成果，也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此各方对两岸领导人对话大都持正面反应，人们会注意未来六个月是否能看到会议结论的具体落实。卢业忠也表示，这个一次性的会面不至于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不过台湾人民会关注未来几个月是否看到一些迹象显示这场会谈带来具体有形的成果，例如对准台湾的导弹是否移动，或是两岸首长热线是否建立等，这将有助于缓解台湾人民对中国的疑虑。台湾总统马英九七号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两人会谈气氛融洽，他感到习先生在讨论问题时相当的务实、弹性而坦率，希望这种精神未来也能反映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在包括两岸货物贸易协议、互设办事机构、大陆游客在台湾中继转机等议题上看到具体成果。至于中国方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两位领导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会面是对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再确认，对两岸关系未来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也表示，国台办发言人已多次表明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中国大陆关心的是推动两岸关系继续朝正确方向发展，更看重的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星期二晚间赴美访问，就两岸政策等议题和美方交换意见。在野党立委则呼吁朱立伦应该向美方展现坚守民主自由价值的决心。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决定于星期二前往美国访问五天。朱立伦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表达台湾对于台美关系的重视，并向美方说明马习会，同时双方也将就两岸政策、台美关系、东亚安全、区域经济等议题进行意见交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盟友，过去国民党历任总统参选人也都会在选前安排一趟美国之行，况且朱立伦和美国也有些渊源。
未来啊，朱主席要是有机会来做大位，我认为跟美国应该有良好的一个互动，因为毕竟啊，他在美国读过书，甚至于在那里当过教授。
林德福书记长还说，朱立伦访美对于选情也有一定的加分作用，不仅有机会和侨界人士接触宣扬理念，也展现了国民党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朱立伦毕业于台湾大学管理学院，随后前往美国深造，取得纽约大学会计学博士学位，并曾经在纽约市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朱立伦主席如果无法向美国朋友展现坚守民主自由价值的决心， 他的这趟美国之行效果将不会太大。
美国最在意的是台湾是不是能够在和平的状态下，尊重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的状态下去解决两岸问题。美国在意的是台湾有没有决心真的对抗这种集权的国家，有没有决心真的坚持自己的民主自由。
叶金委员还指出，朝野两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都在选前到美国访问，确实有相互较劲的意味，不过民进党欢迎正面良性的竞争。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六月前往美国访问，获得了美国官方及国会议员的接待，一般认为成果相当丰硕。根据国民党文传会表示，朱立伦此行将和美国行政部门官员智库交换意见，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在华盛顿特区期间将无法前往国会拜会国会议员。至于造访的城市，包括洛杉矶、华盛顿特区、纽约及旧金山，朱立伦在这四个城市停留期间，都将和侨界人士参叙，感谢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坚定支持。针对会见美国政府官员的层级，朱立伦表示尊重美方的安排。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官员接待的层级将不会低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访美前夕，朱立伦还在脸书上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官方连日来肯定马习会的态度。美国是台湾的重要伙伴，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一样重要。他将向美国朋友再次表明，台湾将扮演区域安全与和平的角色。朱立伦还批评，希望蔡英文及民进党不要将台湾的总统选举搞成统独大战，这样对台湾没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下面播报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星期二晚上举行的辩论会上，就移民、经济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表示支持加强美国边境管理，但是在如何解决美国境内众多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立场。亿万富翁川普说，美国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别无选择，只能将其驱逐出境。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参议员说，美国可以在欢迎合法移民的同时实行法治。但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说，任何试图将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计划都是愚蠢的。他主张建立一种体系，使遵守法律的非法移民通过缴纳罚金的方式拘留美国。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说，驱逐非法移民会造成家庭离散，他主张让非法移民通过工作取得合法身份。川普表示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表示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杰布·布什、卡西奇和前惠普总裁菲奥利娜主张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并说美国必须担负起领袖的责任。来自肯塔基州的保罗参议员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保罗说，在身为一名保守派人士的同时，不可能在军费开支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卢比奥则说，只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世界才变得更安全。最新民调显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和亿万富翁川普的支持率分别为24%和23%，卢比奥的支持率为12%，位居第三。克鲁兹和杰布布什的支持率都是8%。
他是国民党的明日之星，也是国民党新总统参选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展开美国访问，他将如何阐述两岸关系，如何面对艰巨选情。美国之音本周六独家专访朱立伦，请锁定星期天海峡论坛以及下周一 VOA 卫视新闻收看专访内容。关注台湾政治，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